开路者查经系列，以斯帖记。张宝奇撰稿，慎勇、邹诗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圣牧师。
弟兄姐妹好，我是诗篇。
欢迎您再次和我们一起来查考以斯帖记。诗篇，你还记得上一次课程的内容吗？
当然咯，欢乐的事情总是让人回味再三。以斯帖这位犹太小女子竟然一夕之间成为当时波斯大帝国的王后呢。
是的，我相信所有在波斯境内的犹太人都非常的高兴，特别是以斯帖的叔叔莫迪改。
对呀，以斯帖现在的身份照理说对当时寄居在波斯帝国内的犹太人应该是个保障。对了，莫迪改也在这个时候立了一个大功，不是吗？
没错，上次课程结尾的时候我们说到莫迪改揭发了一件谋害亚哈随鲁王的阴谋，而且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被记录在历史的资料里了。
我想这份记录肯定是有用的。
那可不，今天的课程我们要继续的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的内容。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会介绍第三次的筵席，也就是这卷书的主角以斯帖所摆设的前后两次的饭局。这段经文是记在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七章第十节，我们会从这第四课一直讲到第七课。
好戏上场，我来念第三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
诗篇呢，你发现没有，这卷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
是啊，我记得在第一课背景介绍的时候你所提到的那个亚甲族的哈曼。
对了，哈曼呢是哈米大他的儿子，他们的祖先是亚玛利人亚甲王，在摩西的时代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在历史上也是受咒诅的一个民族。
你说亚甲族是受咒诅的一个民族，可是哈曼现在居然在波斯帝国里担任重要的职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诗篇呢，你问得非常的好。的确，这位被咒诅的亚甲族后代，他的官位在当时是超过王宫里一切的大臣，相当于是宰相的地位。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事情还没有到最后呢。
话说回来，他也真算是了不得的人物。圣牧师啊，他是凭着什么本事能够超过所有的臣宰而得到国王这么大的信任呢？
经文里并没有详细的解释他篡起的原因，不过从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哈曼是个懂得动心机的人，很可能他抓住了亚哈随鲁王的性格，下了不少的功夫，得到了宠爱和信任。
你分析的不错，他可能真的很有一套。当年在波斯国中做高位的七位大臣，现在啊都比不上哈曼的地位了。
你说的对了，现在的哈曼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他得到这么高的地位，是不是应该照顾老百姓们的生活呢？
你是这么想的，他可不一定。我看他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个高位啊，最在乎的还是有没有人敬重他吧。
真的吗？其实一个真正勤政爱民的官员一定会赢得百姓们的尊敬，哪需要担心呢？
话是不错，就怕哈曼的盘算呢刚好相反。如果他不是在行政的能力上比别人强而得到高位，那他就要用尽心机来维护自己的官位，如此一来他哪有空去替老百姓的生活着想呢？
你说的也是，照理说他应该努力做个宅心仁厚的宰相嘛。
他要是能这么就好了。诗篇呢，麻烦您念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看看紧跟着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了。
好，我来念。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
你瞧，亚哈随鲁王不但提拔哈曼做高位，还下了一道命令，吩咐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要跪拜哈曼。
这位亚哈随鲁王对哈曼真是太抬举了吧，跪拜是很重的礼节呀，向国王下跪还说得过去，到底是一国之君嘛。可是对一个宰相需下令行这么大的礼吗？
是啊，可是圣旨已经颁布了，有谁敢违抗命令呢？心里再有一百个不愿意，为了生存也只有乖乖的照办了。所以啊，只要哈曼一出现在朝门，不管你手上正在忙着什么事情，都要赶紧的放下，立刻行跪拜之礼，否则啊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哎呦，面对国王的命令，当时所有在朝门的官员臣仆没有人敢不跪拜吧。
你说的没错，谁都不想惹麻烦，也不过就是一个跪拜的动作吧。可是你注意了没有，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写着，偏偏就有一个人就是不跪拜哈曼。
是啊，经文里面明明写着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他真是有胆量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呢。难道他不怕被杀头吗？我看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把命都给豁出去了。
可不是，你想想看，朝门中办事的大小官员一定不少，当哈曼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扑通一声都跪拜在地上，当莫迪改不跪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让人看出来他直直地杵在那里呢？
诶，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替莫迪改紧张呢。莫迪改胆子真大呢，他这不是摆明了要让哈曼难看吗？
诗篇呢、啊、你说的没错，这种场景真的是让高高在上的哈曼下不来台呢。
嗯，我可以想象哈曼的脸色，哎，一定是说有多难看、哦、就有多难看。
可不是吗？
圣牧师啊，
哎，
我倒想问问你，莫迪改为什么敢冒着违抗国王命令的危险而这么做呢？
我想他这么做一定有他坚持的原则吧。
哦，有什么原则？你倒说说看，我洗耳恭听。
你知道莫迪改一向非常看重他犹太人的身份。
嗯，的确，从他对以斯帖的叮咛就知道了。当时以斯帖被选入王宫里，莫迪改就不让他透露自己的身份。
没错，到底犹太人在波斯帝国里是被俘虏的身份，能够保持低调是最好的，免得惹来麻烦。
这么说来，莫迪改对犹太人过去祖先的历史也一定很清楚咯。
那可不是，犹太人是很重视家谱渊源的，在某些的节期里面，长辈们是要把祖先的历史反复讲述给孩子们听，而且还要背诵圣经里面的某些重要经文，因此他们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都很清楚。
照你这么说，他肯定知道哈曼是亚甲族的后代，也是亚玛利人的后裔咯。
对，他会认为身为犹太人，除了向独一的耶和华神跪拜，或向君王和有尊位的人行跪拜礼之外，是绝对不会向一般的人和偶像跪拜的，更别说这个人还是犹太人世仇的后裔呀。
嗯，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迪改不肯跪拜哈曼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也应该知道这么做会招来杀身之祸啊。
哎，话是不错，但人总是要活得有尊严吧，不争一口气也得争个原则嘛。
我真替莫迪改捏把冷汗呢。
别担心，让我们继续的往下看诗篇呢、啊、
嗯，
麻烦你读下两节的经文。
好的，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
诗篇呢、啊、我看不只是你担心呢、啊、所有跟莫迪改在一起的同伴们都替他着急呀、啊、大伙提醒他，这可是违抗国王的命令啊。
可不是嘛，他们天天劝他，可是莫迪改硬是坚守立场凹到底。
这还不打紧，他还透露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呢。
圣牧师啊、
哎、
我有点纳闷，当时他叮咛以斯帖不要透露身份， 这会儿他怎么自己大辣辣的全告诉别人了呢？
你想的没错，可能认为在不关痛痒的事情上隐瞒犹太人的身份可以免掉一些麻烦，但是面对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就丝毫不能妥协了，并且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吧。
这么说来，莫迪改的确是个有原则的人。
可不是，他一宣布自己的身份，那些劝他的臣仆们也没辙了，只好据实地报告给哈曼知道。
这下哈曼可要想办法对付莫迪改了吧？
你说的没错，哈曼能够爬到这么高的官位，有什么他不能做的呢？何况一个小小的犹太人呢？诗篇呢？请你继续的来读下面的两节经文。
好的，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
诗篇呢？现在你知道哈曼的反应了吧？
是啊，这四个字怒气填胸，我看了哈曼快要气炸了。照他来看，莫迪改算什么啊？我哈曼好歹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了，你竟故意藐视我，哼，看我怎么来收拾你。
是啊，他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刚才你读的经文里面说到，他的目标还不只是针对莫迪改，他要灭绝莫迪改的本族，就是全国所有的犹太人。
哇，你瞧瞧，这个哈曼处罚莫迪改一个人也就罢了，怎么还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呢？
这个嘛，让我来告诉你。首先，莫迪改不向他跪拜，不仅是轻视他，让他没面子，而且是公然的违抗国王的命令，绝对该杀。与此同时，因为莫迪改又将自己是犹太人身份的这个事情告诉了大家，这就非同小可了。哈曼想，这犹太人可是我的世仇啊，何不趁机借题发挥，搞一个更大的手笔，就是灭绝国中所有的犹太人。
啊，有道理。不过圣牧师啊，我倒好奇哈曼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犹太人呢？
这个嘛，就得看第三章下半段的经文了。